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我们又可以一同来查考主的话语。我们已经介绍过关于新约里面相关的一些背景，特别是犹太教整个五个教派。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的是关于新约正典这个部分。首先要谈到的是新约正典的形成，我们要特别看到新约的经卷是怎么样子形成的。谈到新约正典的形成呢，当然我们会想到原来在旧约圣经的一些形成。其实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我们根据过去所介绍过的经文，我们知道旧约的经典是已经完成了。我们也从过去我们对于圣经的了解，我们知道旧约的形成是经过一段非常长的时期，从摩西的时代一直到被掳归回的以斯拉的时期，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阶段。而新约的经卷呢，却是在比较短的一个时期当中而完成的。整个如果我们从教会历史的过程来看，那么新约正典几乎可以说是在主降生之后100年之内，也就是在第一个世纪里面，所有的新约的正典就已经完成了。就时间来说，新约是比旧约要短了很多，然而新约正典的形成却有它独特的神所预备的一种方式。首先我们要介绍的就是口传，第二要介绍的是笔传，第三然后才介绍传递，就是这个新约正典是怎么传递的。首先谈到的是新约正典的口传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谈到口传，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就是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显然是没有成文的新约的经典。我们可以说，所有有关于耶稣的教训，所有有关于耶稣当年在地上所行的神迹，所有有关于耶稣当年在地上的一切生活的记载，都不是耶稣在世的时候记录下来的。因此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新约正典的形成第一个阶段就是口传。那关于口传的部分呢，现在要请大家来看一处经文，请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所要读的经文是记载关于五旬节圣灵降临的那一天后来发生的事情。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我们知道当天有许多人就信了主。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关于这一段所做的记录。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使徒行传第二章的41节，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前面那一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显然第41节是指着当天发生的事，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提到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而42节呢，不但指的包含了当时候那一天的生活的情况，还包含了那一天以后初代教会的情况。这里提到几件事，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一共提了4件事。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这是列在第一项。那么这里提到了使徒的教训，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不会有像当初我自己的一点感觉一样。当时我读到这里，我就觉得很稀奇了，为什么会写使徒的教训呢？如果按照我们所了解的，不应该写说都恒心遵守耶稣的教训吗？然后有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为什么写说遵守使徒的教训呢？如果我们稍微了解一下从使徒行传里面所记载的初代教会的光景，那这个问题就很自然就可以了解了。原来刚才我们提到了，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那一天， 同时接受了水礼信了主的差不多有3000人之多。那么这3000人基本上大部分是没有跟随过主耶稣的，不要说没有跟随过主耶稣的，或许他们中间有人也没有听过关于主耶稣的事，也未必可知。为什么呢？因为照着使徒行传第二章前面的一段记录，我们如果读第二章从第6节开始，我们读起你就知道了。使徒行传第二章的第6节说，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呢？我们伯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米索波达米、犹太、加帕多加、本都、亚西亚、佛吕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乃的吕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近犹太教的人，格利底和亚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讲说神的大作为。从第9节一直到第11节，这里面所记载的，你看到谈的是以当时的耶路撒冷为中心，从耶路撒冷的东边，从它的东边，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两河流域，那你所提到伯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米索波大米等等这边，然后往中间到犹太、加帕多加、本都，这个时候就往当时候的耶路撒冷的北边，也就以色列国的北边和他们的西北，进入我们所谓现在的土耳其的这个境内，然后一路再谈到埃及人，以及扩及到当时候最西边的罗马人。那么就知道了，由于从福音书的记载，我们知道主耶稣的脚中最北边是到了推罗的境内，西顿还包括另外一个城叫西顿，大概是在应该这样讲，就是现在的叙利亚的境内。这是我们从福音书里面记载主耶稣走到最北边的地方。那最南边的地方，除了主耶稣曾经还在襁褓当中，他曾经被约瑟跟玛利亚带到埃及去以外，自从主耶稣后来回来在拿撒勒长大，你就再没有看到耶稣有去过埃及的记录。所以呢，如果你这样看，我们大概可以说，这许多从17个地方因着听见圣灵降下来的声音聚集在耶路撒冷的这些犹太人，他们中间呢，相当多的人是从来没听过耶稣的人，因为他们在外地，现在是因着要过节他们才回来了。当然在这个之前，他们也曾经在每一年的过节的时候也从外地回来，或许多少也听过也说不定。不过无论如何，这些人跟主耶稣恐怕没有非常直接的一种接触，或者曾经亲耳听主耶稣讲，或者亲眼看耶稣所做的事。也就是说，从圣经的记载来看，他们所能了解的耶稣所说的话、耶稣所说的教训、耶稣所行的事、耶稣的生活各方面，都是借着使徒们那些跟随耶稣在一起差不多3年多的这些使徒们，从他们的口中他们可以了解一些。那这就是在这里所说使徒的教训最重要的内涵。使徒们的教训其实不是他们自己有的，而是关于耶稣基督的，是耶稣基督所说的话跟他所做的事。那么更有意思的是这样，如果你往前翻一点，你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你就可以更清楚了。请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一章，我要念第一节到第三节。提阿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 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从短短的记载，你知道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差不多有40天的时间跟门徒们在一起。当然这40天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不是说40天的当中耶稣都一直跟他们在一起，因为从四本福音书的最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你看到耶稣的复活和他的显现不是一个连续性的记录，所以这40天之久，这是一个时段的意思，这整个时段的意思。那么耶稣显现自己给使徒们看，很重要的一件事是跟他们讲说神国的事，也就是说在耶稣基督那后来从复活以后跟门徒们显现，是用许多的凭据把自己显给他们看，然后又跟他们讲论神国的事。那这些神国的事和主耶稣原来在没有被害以前跟门徒们所说的话，跟门徒们的一些教导是息息相关的，连在一起的。因为啊，如果我们从一个角度来看，我曾经问过一些弟兄姐妹或者一些传道人说，假如你是当时候跟主耶稣在一起的使徒们，你最想做的是什么事？我自己是这样想，假如我是当时候跟主耶稣在一起的使徒们，看见复活的主，听见复活的主跟我们讲话，听见复活的主讲说神国的事，那我一定做一件事，我一定很想把他那40天跟我们所说的话怎么样都把它写下来，都把它记录下来。只是很可惜啊，如果你读圣经，你发现福音书记载的是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所说的话，他所做的事。使徒行传以后最主要记载的是使徒们和信主的门徒们因着圣灵降临组成的地上的教会，地上的教会怎么样生活，地上的教会怎么样传福音。那关于耶稣在40天之久所讲的话呢，好像只有短短的刚才我们所读的几节经文，以及使徒行传第一章从第四节以后一直到第十节为止，其他就没有了。我不知道你会觉得很稀奇，那至少对我个人来说，我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以后等到我再读使徒行传，我再读书信的记载，无论是保罗的书信或者一般的书信，一直到最末了启示录，我才发现一件事，原来初代教会使徒们所传讲的信息，以及后来保罗所传讲的信息，一直到最后约翰所看见的异象等等，这一切加在一起，其实都是神国的事的那个内容。我才有点明白，因着这样子的明白和了解，当我再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第42节这里所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我就明白了，原来使徒们的教训其实是就是耶稣的教训，使徒们的教训就是耶稣所行的神迹，使徒们的教训就是当年耶稣在地上对门徒们以及对那个时候的犹太人所传讲天国的福音。当我有这样的一个了解认识，再来看的时候，我就知道了，原来他们最早开始就是一个口传的一个过程，从主耶稣的口传到使徒们的口传。那当然这样的一个口传里面包含两方面，第一是口头的传述，把他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讲出来，第二是教导，是教导借着使徒们他们跟道成肉身的主生活在一起，以及跟从死里复活的主生活在一起，他们对整个圣经有更多的了解。我们曾经读过路加福音第24章最后面，当复活的主向门徒们显现的时候，曾经对他们讲解从摩西的律法到众先知的书，以至于诗篇上所记一切凡是指着耶稣基督的预言，主耶稣都跟他们讲解了，都跟他们讲解了。所以从这些经文的记录里面，我们知道一件事，使徒们的教训所包含的不单单只是只有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世上的那些，还包含了40天那位复活的主跟使徒们在一起所讲论的话在里头。当然使徒们的教训里面包含了借着圣灵降临给他们的启迪，对于整个神启示的一些了解。关于最后的这一点，我们如果读使徒行传第二章，你看到当五旬节圣灵降临下来以后，当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来，当他们讲论那个信息的时候，你注意到彼得跟其他的使徒对于整个旧约先知所讲的话，先知所传的信息有一个更新的了解。他们看见起初约珥所传的信息指着也是跟他们当初所存的所在的那个时代是相连接在一起的，并且圣灵的工作正是像约珥所发的预言一样。所以他们就从新的一个角度，从圣灵的启迪底下，他们再回头去看先知们的信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子的领受何等的不同啊！因此这一切都可以说包含在使徒的教训里面。那么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会不会觉得如果这样，始终觉得这是讲到人说吗？不是神说了。如果你还有一点这样的顾虑，那么弟兄姐妹，我请你看另外一处的经文就可以更加了解了。请我们打开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十三节。为此我们也不住地感谢神，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当然保罗写帖撒罗尼迦前书比起使徒行传第二章第42节刚刚我们所读的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要晚了很长一段时间，可是我们可以了解保罗这位使徒他传的信息的确和其他的使徒们所传的信息同样是从主耶稣基督那里来的。不同的是彼得和其他的使徒领受的信息，特别是主耶稣在道成肉身的时候对他们当面讲论的，也是复活以后向他们显现的时候对他们讲论的。而保罗呢，保罗他自己也做见证，他说他是得着什么耶稣基督的启示来的。所以就保罗所得到的信息和其他使徒们所得的信息，就那个来源来看是一致的，是一样的，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保罗他的教训可以代表了和使徒行传第二章42节里面所提到使徒的教训可以说是相当的。那么请注意看，当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他跟他们讲一件事，他说我们不住地感谢神，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弟兄姐妹，你看保罗做的见证多重要。没有错，是借着保罗传的，你们听见我们所传，可是他说是传什么呢？传的是神的道。而且听的这些圣徒呢，他们不以为是人的道，他们也以为是神的道。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无论是说的也好，无论是听的也好，两方面都共同认定那是神的道。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如果从保罗这个例子回过头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42节这里所记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我们就会接受这个口传。刚刚我们提到包含两方面，一个是口头的传述而已，把当时候的事情所眼睛看见的耳朵听见的一五一十的讲出来，这是一；第二是教导，把所听见的信息按着圣灵的启示的了解来诠释它，来解释它，这是教导。所以无论是口头传述也好，教导也好，都是借着口说的。这就是当初初代教会他们领受神的启示一个最直接的方法，从哪里来？从口传来的。那么第二方面我们要介绍的就是笔传。现在要请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来看一处圣经，请看路加福音，请看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到四节，从第一节到第四节，我要请弟兄姐妹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提阿非罗大人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那么这段经文写路加福音的路加被圣灵感动，他写出来的话，那从这一段话里头，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留意到一件事，就是当路加提笔要写路加福音的时候，在他之前已经有一些人提笔了，写成文字了，把那在犹太人中间所成就的，就是这般信主的犹太人中间所成就的事，以及其他的传道人他们亲眼看见又传递出来的这些信息，是这些人提笔作书了，已经有一些成文的记录放在那里。这是路加写路加福音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就已经有好几位了，这里是说有好些人嘛，虽然不知道有几位，但至少好几位不同的人，他们曾经尝试的用文字的方式把成就在使徒们当初信主犹太人中间的事把它写下来，那所写的内容当然就是指着跟耶稣基督有关的事了，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记载。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了什么笔传的过程，先是有一些人提笔已经作书写了，然后呢又有路加，他说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可见路加他非常仔细的把那以前在他前面写这些书的人或者他所记载的这个内容做了非常详细的什么考察，然后他才来执笔写路加福音。那弟兄姐妹你看，你如果了解这个次序你就知道，包括了这些已经写成的书之外，当路加去考察的时候，弟兄姐妹请问会不会有一些口传的东西在里面呢？很自然的一定还有一些是口传的，没有用笔跟纸写下来的记录，没有。那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后来读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五节讲到施比受更为有福的时候，保罗很清楚的讲那是主的话，耶稣所说的话，可是那句话却没有办法在福音书里面找到这样的词汇的句子，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当然我们如果了解这样，我们来读我们知道是因为耶稣所说的话不竟然都只有在福音书里面记载，包括这里所说的好些人提笔作书已经有这些文字的记录，这是很值得我们所留意的。关于笔传的部分，容许我们下一次再来一起分享。